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回顾二战期间美军浴血奋战的硫磺岛战役。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谷歌一名前亚太地区的高管批评说，该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接受政府审查的搜寻引擎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违反了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美国网络杂志拦截披露说，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能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寻引擎。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曾在2011年到2014年间担任谷歌亚太地区言论自由部门负责人的徐洛文，在接受拦截采访时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胜利。他说北京无所谓，而谷歌希望回去，那就得服从北京的规定和条件。徐洛文还批评说，谷歌的这项决定违反了广为接受的人权原则。他说中国近年来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不让步你就不能在中国立足。星期五晚上，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国际机场，一名航空公司的员工偷了一架飞机起飞之后，机场暂时关闭。皮尔斯县治安官办公室在推特上说，一名29岁的机械师在西雅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驾驶地平县公司的航空公司的 Q400 飞机起飞，表演了几个特技，然后在普吉特南部的凯创岛坠毁。飞机上没有乘客，空中交通管制员试图说服偷飞机的人降落。警长说，当局出动了两架军用 F-15 战机来追这架飞机，但是这些战斗机与坠机事件没有关系。根据警长办公室的报道，这起事故不是恐怖事件，该办公室将该雇员称为自杀男子。加州北部的野火造成了第七人死亡，这名罹难者死于旧金山东北600公里处的野火，大火迫使数百人撤离。卡尔火灾已经在雷丁市附近燃烧了两个星期，导致一家电力公司的线路工人死亡。大火还杀死了两名消防员和四名居民，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根据加州消防部门的说法，截至星期日的早晨，火势已经有41%受到了控制，但是它已经摧毁了1600多座的建筑物，其中包括1080所住宅。州长杰里·布朗要求联邦政府援助，称卡尔火灾造成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其他的公共设施的损失估计为9830万美元。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很多人看来，首都华盛顿就是政治、游说，到处都是政府机构。不过对凯利·陶尔斯来说，这里就是一块画板，等他来画满笑脸和各种有趣人物。壁画家陶尔斯在市容整洁的华盛顿街道上挥洒颜料，把涂鸦这种有争议的行为变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同时还给大家带来欢笑。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亿万富翁向川普的贸易政策施压，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有多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政治惊悚小说大受欢迎，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另外，美国缺少实惠房，流浪人数上升。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推文并不是新闻，不过最近他攻击共和党支持者中最有钱的金主科赫倒是让人诧异，原因是科赫批评川普的贸易政策。那亿万富翁的压力会 会不会影响政治走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又一周，川普又发布了好斗的推文，这次他的目标是科赫，共和党候选人支持者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位。在科罗拉多捐赠者的一次会议上，科赫批评了川普当局的贸易政策。
当人们用其保护主义的时候，他们树立的壁垒会伤害各方的经济。
川普和科赫在贸易问题上有分歧，特别是此时美国正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互增关税。
我想总统和大约15个政府官员都多次说过，我们想要停止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在达到目标之前，总统会一直对他们施压，他会继续给中国施压。
川普和科赫的矛盾凸显了美国政坛中富有的捐赠者的影响。由多个团体组成的科赫网络总体上支持共和党减少税收和政府管理规定的政策，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科赫网络计划在2018年中期选举上花费4亿美元。
所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这是给外围组织的，头100名捐赠者捐赠了所有政治现金的3/4，而这些钱流向仅仅100名参选者。
罗伯特·魏斯曼等活动人士认为，大公司和有钱人如科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选举，使选举结果对他们有利。美国的选举既有公共资金，也有私人资助，私人捐款由个人和团体提供，包括公司和劳工组织。尽管直接给候选人钱是非法的，但个人捐赠者可以给候选人的组织捐款最多2700美元。但如果是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数字是没有上限的。如果这名候选人当选了，在多数情况下，他会支持对捐赠者有利的政策。
他们当选后就开始为下次选举担心了，他们就想，我该怎么取悦这些富有的捐赠者呢？如果我不照顾他们，他们这次帮我胜选，下次也能帮我败选。
这个被批评者们叫做有钱才能玩的制度是完全合法的，特别是在2010年最高法院做出有关裁决之后，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个人一样有着政治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为了支持或不支持一名候选人而花费的资金不应该受到限制。自高法裁决以来，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团体不受监管的联邦选举开支大量增加。
今年才25岁的绵羊牧场主布莱尼·约翰逊宣布要竞选明尼苏达州第8选区的众议员，来改善农民的医保难题。
我叫布兰尼·约翰逊，我在安德伍德的北面务农。我这个秋季要竞选明尼苏达州众议院第8选区的议员。民主农民劳动党就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农村创建的，它的根就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希望重建民主农民劳动党，为明尼苏达州农村的人民谋福利。我还没有一个政治纲领，但你们知道我愿意与任何人合作，只要他们有好主意，知道如何把我们的社区建造得更适宜居住。我在伯汉市有全职工作，周末在福格斯瀑布的船队农场工作。我的工作环境让我见到许多一周工作60到70小时还打2-3份工的人，他们这么努力，工资也只能满足基本需求。我打2份工就是为了能让我的农场继续开下去。我愿意参选有几个理由。我想作为一名年轻的农场主，总体上在农场这个社区里，我很愿意能够做一个全职的农场主，但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医保费用太高，支付不起。我们的民众需要有好的医保，因为我们与动物和机器打交道，特别是那些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医保的农民们，困难的令人发狂。我们的首付很高，免赔额也很高，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农业人口都能够得到医保。我最大的挑战，天哪，我的羊最近老是跑出羊圈。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逃跑过许多次，令人发狂。 在农场工作和竞选之间。哇，有只大蜜蜂，他们来授粉了，太好了，耶！天哪，我觉得我就是有点累了，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不过这挺好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版了一本政治惊悚小说《总统失踪》，一上架就旗开得胜，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小说类排行榜的榜首。这本书悬念迭起，猛料不断，看来将成为好莱坞追逐的对象。政治惊悚小说《总统失踪》由克林顿总统和著名悬念小说家詹姆斯·帕特森联合撰写，6月初上市，有精装本、电子书和音频版，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25万册，7月底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小说类排行榜榜首。小说描写了一位美国总统机智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故事。总统可以玩失踪吗？
失踪可能是不负责任，不过在书里的特定情景下，这是负责任的做法。
小说结合了帕特森制造悬念的技巧和只有总统才掌握的权力圈内幕，气氛紧张，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我认为每个总统在某个时刻都会独自到树林里去走一走。希拉里和我以前常去散步，我们还会去。
估计这本书将成为好莱坞的追逐对象。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全球有16亿人没有稳定的住所。2017年一个晚上，美国就有超过55万人无家可归，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北维吉尼亚州一个非盈利机构正在为这些穷人提供住房补助和食品，减少了这个地区的流浪人数。
走进这片茂密的丛林，让理查德想起了过去。
你看，这就是我的帐篷。
他失业后在这里整整住了2年。
我被赶出家门，一事不过三，最后我就流落到这里。
不过理查德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非盈利机构路灯的帮助下，他又找到了住房和工作。路灯机构致力于帮助这个地区的穷人和流浪者。失去住房有很多原因，可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实惠住房。
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无家可归者事实上是有工作的，可是凭他们的技能和教育程度找不到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
我的工资不够支付这个地区的房租。这就是弗兰奇的处境，他和他的两条狗住在这片林子里，通常这个时候他们在睡觉，因为我上班去了。路灯机构帮助那些资源有限的人寻找住房，这个机构租下了6所公寓，并且买下了3栋房子让客户居住。莱利在林子里住了4年，不过现在他和另外3名男室友共同住在这座舒适的房子了。
我被一辆卡车撞了，路灯接纳了我，照顾我，我太幸运了。
路灯机构和郡政府合作，提供临时住所等援助服务。这种公司合作正在取得成果。
如果我们开设一些项目，比如实惠住房项目和永久援助住房项目等，我想我们每年可以大大减少无家可归者的人数。
路灯机构打算利用这片捐赠的土地来实现这个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栋具有高尚公寓风格的多单元设施，提供永久援助房。在这个社区里，我们会提供全方位的管理服务，解决导致无家可归的各种因素。
比如身心健康等问题。目前路灯机构义工队伍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全面的服务，比如每周一次在总部提供免费的丰盛自助餐。
无家可归者需要的不仅是头上有一片屋顶，他们需要关爱，他们需要尊严，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们需要知道有人关心他们。
今天理查德清晰地感受到路灯为他提供的关怀。
我从住在丛林的帐篷里到拥有自己的房间，有了目标，有了工作，不再为生活必需品担忧。他们帮助我重新站起来，给了我自信。
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其他人，也许有一天无家可归将成为历史。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街头涂鸦艺术给首都华盛顿带来微笑，还有我们要回顾穿鞋的历史，去看看价值百万的鞋款，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对有些人来说，吃药是一种挑战，不过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皮下植入装置也许可以代替口服药物。休斯顿的一个实验室正在研发这种装置，廉价方便地向人体输送药品。
在这个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研发一种不需要通过抽运机制就可以向病人输送药品的小型植入装置。
这个皮下装置可以长时间地向体内输送药物，可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他们持续输送直到药物耗尽为止。
药品通过装置内隔膜的迷你通道进入体内。
他们就像腺体，就像身体里的人工腺体，他们的功能和人体内的腺体一样，在必要时产生需要的分子。
这种迷你通道运送系统可以提供稳定和持续的药物供给，也可以被人工遥控。
我们决定研发一种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蓝牙遥控的系统，长时间下来，你可以调节药物的输送，可以增加、减少或者停止输送。
这些植入装置尺寸不同，可以为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艾滋病预防甚至是癌症运送药物。
我们设想到的装置很小，像米粒那么小，可以用针孔把它植入肿瘤物质内，这样就可以在肿瘤内直接运送免疫治疗的药物。
另一种可能性是用植入物来提供抗肥药物，帮助患者在不改变饮食的情况下减少脂肪。美国航天局也在对纳米技术植入进行研究，以帮助解决宇航员遇到的问题。
一旦进入太空，他们往往会失去肌肉和骨密度，除非他们锻炼身体。所以我们专注于一种特殊药物，试图防止肌肉萎缩。另外，我们已经将动物送入太空，对啮齿动物进行测试。这种植入物的使用时间约为两个月。我们现在正在分析所有的样本和数据。
使用植入物预防艾滋病毒，可在三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随着研究的继续，几年后有可能会对人体进行其他植入物的应用测试。
在很多人看来，首都华盛顿就是政治游说，到处都是政府机构。不过对凯利·陶尔斯来说，这里就是一块画板，等他去画满笑脸和各种有趣的人物。壁画家陶尔斯在市容整洁的华盛顿街道上挥洒颜料，把涂鸦这种有争议的行为变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同时还给大家带来了微笑。
对凯利·陶尔斯来说，艺术创作不是目的，而是救赎。他的童年时代在澳大利亚，用他的话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度过，看的都是日本风格的漫画。少年时代移民来华盛顿，他学习用油漆作画，并开始以他的喜好给这个城市添加色彩。
当时就是涂鸦，真的很差劲的涂鸦，我的涂鸦技术也差，基本上这就是为了宣泄。我头一次经历了喷漆作画。
陶尔斯90年代到达这里时，正赶上城市美化，建筑物上的壁画生动形象，多达数百幅。尽管华盛顿还不能和纽约、波士顿或者芝加哥相比，但越来越多有才能的街头画家陆续来到了华盛顿特区。
我们不像那些名字响亮的大画家或时装设计者，所以我们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真的很了不起了。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犹如文艺复兴一样很酷的事情。
陶尔斯的艺术形式是流行艺术和涂鸦的结合体，还有一丝他幼时观看的那种日本卡通的味道。他的工具是数百个喷漆罐以及任何他喜欢使用的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
如果做一幅壁画，我希望能让路过的人可以莞尔一笑，让他们看到画面以后有满足感。
街头绘画与涂鸦在很多城市被认为是非法的，所以以此为业是个艰难的选择。
literally that's what I've done. I've come from nothing.
这就是我实际所做的。我白手起家，做了所有的努力去实现梦想。
现在，个人、餐馆、画廊和房地产公司都出资邀请陶尔斯为他们的墙壁作画。尽管陶尔斯一直是单独工作，但在2017年，他同意担任地区主任，负责在华盛顿举办的起源于夏威夷的国际壁画节——哇 DC。
Hey, we're all family. Like we're all friends. We like we've come and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都融入了这个文化，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真的让人高兴。壁画一点点的完成，最终得以竣工，人们就会感到受益，他们喜欢。
And they love it.
陶尔斯用喷漆罐创作了一幅幅微笑的壁画，他并不怕挑战人们对装饰墙壁的种种看法。
几个世纪以来，鞋子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脚，也是为了展示穿鞋人的社会地位。最近纽约历史学会举办了一个鞋展，叫做 Walk This Way，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充满历史价值的鞋款。
纽约历史学会最近展出了100多双鞋，从凉鞋到高跟鞋，有些是用昂贵的皮革、刺绣和珠宝制作的。学会的首席历史学家瓦莱利·佩利对鞋子有着近乎是百科全书般的了解。
In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thought that to see the outline.
在19世纪，有人认为显出脚的轮廓有点太色了，他们不想显示左脚或右脚，因此为了守礼，当时的鞋子不分左右。
Shoes that didn't distinguish left from right.
后来鞋子不断演变，穿鞋是为了表达时尚，有时候也是为了实用和舒适。例如，在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期间，妇女上街游行需要一种更为舒适的鞋。
And so here you have.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些实用的扣好的鞋子，可以昭告全世界，是的，这些女子是认真的。
妇女最终赢得了投票权，这位妇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跳舞的权利，尽情享受美好时光的权利。
The new woman, so women.
新女性突然之间可以更独立，可以在街上闲逛，不需要陪伴，也不会被认为是妓女。
To be a lady of the night.
但时尚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时代，随着制鞋商将女性的幻想变为现实，搭扣和鞋带、金色和闪光变得时髦。
在奥斯卡颁奖礼上，人们在红地毯上不仅会看到华丽的珠宝和衣服，还会看到鞋子。这些凉鞋上镶嵌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每个人都在问穿的是什么鞋。
2002年，女演员劳拉·哈林出席颁奖仪式时，脚上的鞋子上镶有464颗钻石。这些钻石后来被出售，鞋上换了施华洛世奇水晶。到那时，鞋子已成为奢侈品。但鞋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
These men's shoes, they're by Salvatore Ferragamo, were worn by a lawyer who.
这是男鞋，是萨尔瓦托·菲拉格木牌。一位律师在九月的一个早晨穿着这双鞋去纽约的世贸中心上班。那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这位律师跑下了50多层楼梯，又走了50多个街区，安全到家。他回到家后，把这双鞋扔掉了。
He arrived home. He threw these shoes away.
这双菲拉格木男鞋和其他的鞋子讲述着人类的历史。鞋子是我们奋斗和梦想的象征，也象征着我们很多人所走过的路。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的英语盾，美军老兵将带我们回顾二战期间美军打得极为惨烈的一场战役，那就是硫磺岛战役。为了攻占这个小岛，美军苦战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军阵亡了6821人，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战役。参加过那场战役的退伍老兵将为我们讲述他们浴血奋战的经历。
194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争夺硫磺岛，与日军进行了36天的血战。70年后，他们再次来到那里的布满火山灰的海滩，去享受和平与谅解。
What is there left to say？
70年后还有什么没说呢？已经出版了成千上万文章和图书了，还能再说什么呢？现在依然有新书出版，叙述二战和硫磺岛战役的故事，还有什么没说到呢？
Just now being written about World War II and about Iwo Jima. What is there left to say?
1945年2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对硫磺岛发起了冲锋。那次战役可以说是陆战队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战斗。邓福德将军在硫磺岛战役幸存者身边表示，这不是说对那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的细节说的还不够，而是要突出幸存老兵对那次战役的回忆。
我下了登陆艇，当时脑海里一片空白，大概想的就是怎么活命吧。害怕吗？我知道我是害怕的。我想其他陆战队员们也很害怕，因为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当有人朝你开枪时，你并不害怕，那你就是哪儿有问题了。自我保护是我们最大的本能，如果我们觉得会丢掉性命，那我们肯定会老想着它。所以说，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去保护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完成任务，我们为此还受过训练。我们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我们依然会完成任务。如果为此要牺牲自己，那就牺牲吧。当兵就是这样。
在硫磺岛，美军的伤亡人数首次超过了敌方。
当时和我一起服役的许多陆战队员都不在了，为了这个缘故，我真的不愿意再回到这里来，可我还是来了。
尽管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最终还是成为美国的一个最坚强的盟友。
我非常感激和平，我们今天可以与过去一度被称之为敌人的人聚集在这座山下。他们对我来说，其实过去也并非敌人。我只知道有人在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威胁我们的自由，他们可能会夺去我们的祖国。我从小就知道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我们的祖国，怎么能让对方得逞呢？在他打死我之前，我必须打死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没有陆战队的保护和英勇顽强，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无法生存，一直都是这样。只要我们能够站起来，拿起枪杆，就能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请记住，在任何情况下，陆战队从来都是勇敢无畏的， 他们的职责就是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这个永远都不会改变。
是到了缔造和平的时候了，这耗费了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正在缔造和平，我们希望和平，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My company landed right down there with 250 men.
登陆时，我们连有250人。36天后，只有6人活着离开了硫磺岛。在这36天中，我们连有几天都是一等兵在指挥，因为军官们很快就牺牲了。那时当尉官真的很不走运。
A lieutenant was a bad rank to have at that time.
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可能会让一些老兵安静长眠，这让我十分欣慰。
We didn't come in until the fifth day, and
战役打到第5天，我们才登陆。他们在折波山上升旗的时候，我们还在船上。我们上岸后就开始穿越岛屿，我们在自己炮火和日本人的炮火之间穿梭，有人中弹，有人被炸死。我们穿插到队伍的前面，虽然我们移动缓慢，但这并不影响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前进的很多了。
我们在海滩登陆了，那时沙滩上的沙丘很高，爬上去很难，特别是还要携带勃朗宁自动步枪与弹药，负载很重，所以我们翻越沙丘十分艰难。当时是白天，我猜那会儿我们的连大概有40几个人。到了下午，我们四面散开，形成一个环形，我们后面没有人掩护。当天夜晚，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环形的防御阵地。第二天，部队开始有了指挥，所有防御阵地都建立了起来，变得有组织了。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we are former enemies and now we're friend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意义在于我们从前是敌人，现在是朋友。对有些人来说，从敌人变成朋友需要时间，就像硫磺岛日军指挥官莅临中道中将的遗孀1995年说过的那样，从前的敌人现在是朋友了，我们共同努力，绝不能让此类战争重演。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让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创业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本期创业节目带您认识几位圆梦的创业家。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 这就是创业。我在威斯康星州的瓦比萨湖，我们要去访问布莱恩，他创造的渔地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帮助农民收获更多，让我们听了他的故事。人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 80% 都花在应用程序上，几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应用程序。2013年全球应用程序的下载达到1020亿次。布莱恩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花在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绘制技术方面，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也是个活跃的钓鱼者。通过渔地，布莱恩找到一个结合他的热情与事业的方式。首先请告诉我，你是谁，从事什么？
我是布莱恩·简森，我是渔地的首席执行官。
什么是渔地？
渔地是一个以地图为基础的社交平台，你可以用你的手机通过应用程序商店或上线在 fishd.com 进入。
跟我说说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特色，它是什么？
渔地能做的是，它会为你展示你钓鱼水路的非常详细的地图，所以基本上可以把它视为谷歌的一种。谷歌只显示道路，而剩下的就是我们接着做的梗。
好，
你也可以用它做日志记录应用程序，记录下你做的事，而且你可以和其他垂钓者联系，分享信息，分享相片等等。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地点，我们会在上面标注在地图上，我们会说进入这个地方，这是莲花池，用青蛙和鱼来钓大口鲈鱼，很有效。我有过一个非常糟糕的钓鱼之旅。
为什么糟糕？
我整整一个星期一条鱼都没钓到
啊！我懂了。
还有呢，你知道花了不少钱，还有呢，就是出发前几个星期我想要在网上做点研究，想要找出哪种鱼在接近觅食，哪些地方有鱼出没，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信息，我感觉自己毫无准备，而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我那个星期糟透了。那时候我开始想，好吧，一定要有个更好的方法来钓鱼。
你的背景是什么？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过去这十年，我实际上在做软件公司工作，我在为一家专门制作以地图为基础的软件产品公司工作。
太好了。
是不错，那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他们一路帮了我很多。
你的产品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产品目标是要打造最大的线上钓鱼社区。
所以它是一个社交网络，对不对？
它正是一个社交网络。如果你和十个朋友分享你的一个钓鱼热点，而他们也这么做，那么你让出一个热点，却得到十个作为回报。
没错。Marine fisheries contribute $70 billion. 海洋渔业每年为美国经济做出700亿美元的贡献，跟美国商业捕鱼业相关的就业机会超过100万个，产生320多亿美元的收入。把产品送进市场到一切大功告成的步骤是什么？
首先是要了解我们的研究，了解市场动态，消费者想要什么，所以我们组织了焦点小组、钓鱼焦点小组，来帮助他们决定产品功能等等。然后我们打造出最初版本。
你第一轮融资一共筹了多少钱？这笔钱用了多久？
我们很快就获得一些种子资金，远超过100万美元，但那基本上只是用来打造产品，所以那笔钱不足以让我们前进市场，也不足以让我们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完成一笔150万美元的首轮资金。
额外的？
额外的，那是我们刚从机构投资者那里得到的。
恭喜你。
谢谢。
了不起，那不容易做到。
是非常困难的。
我现在轻描淡写谈这个，但实际上你发掘出这里面难得的窍门。
那是非常难以整合的，那是你知道，那肯定是个过程啊。
咱们来谈谈渔地的布莱恩吧。
当然还有什么比钓鱼更能代表威斯康星州的，对不对？最近他在我们的一个名为压力式的创意集资竞赛中获胜，这是商会举办的一个创意集资竞赛，他赢得了金手提箱奖。
是吗？够多的。
而且因为最终的大奖是赢得一个免费到硅谷进行筹资游说的旅行，他们已经筹募了150万美元，而且呢看来经营的非常好。其中一个风险投资家离开房间之后说，把这样的东西介绍给我们压根儿不用迟疑，因为我们在硅谷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公司。
你知道，你听到问的最多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跟投资者谈话时候出现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大市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仅仅在美国呢，就有6000万人钓鱼，所以我能做出好的市场研究，并提出一个我认为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你知道，我很早就找到一些合伙人来参加，就像早期找一些钓鱼热点来加入我们。
就打了一通电话是吗？
他们是我跳槽前的客户之一，跟余地没有任何关系。而实际上他说你给我们做个项目，然后我就说嘿，我还有个主意。接着我就跟他做了一个90秒的创意宣传，他说哎，你明天可以来我的办公室吗？我们好好谈谈。
请你说说搜索引擎最佳化对一个小型企业有多重要，你怎么让自己与众不同？
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开始寻找许多比较普通的关键字，钓鱼地头、渔人码头，这些真的都是很大的名气。而我们越深入工作研究报告和指标，我们就决定采用一个更专门独特的方法。
当然，
所以渔地的优势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本地的渔地概念，所以
你能够深入研究到那个渔民，那个正在寻找的人。
正是我们现在在瓦萨比湖，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水路网页，供人们寻找瓦萨比湖渔民报告和瓦萨比湖的钓鱼地图，所以我们能针对一些特别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有
你有什么办法在许多湖泊都这么做吗？试图把8000个湖泊都包括进来。
是，你必须找到怎么做大的办法。你知道，这整个系统做出的小小的调整，都是你改进的方式。
你怎么把这个推荐给大众？你是怎么推销的？
目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大量运用口耳相传，我们做许多宣传产品的事儿。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大使为我们工作，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员工。这些推动社区参与并为我们宣传人，他们是你知道跟他们的朋友谈这个，所以那样也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网络广告，像点击付费广告、关键词广告，还有搜索引擎推销等等。
你开了个头，取得了一些资金，你上了路，你有很棒的产品，你还可以经常钓鱼，这样的日子难过对吧？
哎，简直是糟透了。我是说一直待在水上很难受。
去年有什么困难吗？
有许多艰苦。我说你知道我们的产品发布遭遇很长的延误，作为初创企业你想要精简运营，但我想我们学到了一些如何最好的调配资本的教训。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资本，你知道钱花光了之类的问题，所以有许多的困难。我们已经取得很多成功，但经营并不容易，经营像这样一家公司。
根据企业家网站，你永远不该把自己的想法局限于单一应用程序上，推出一个给他4个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石沉大海就进行下一个。成为一个职业渔民的感觉如何？因为看来渔民是你喜欢的，钓鱼是你喜欢的一种热情，一个嗜好。但是
那真是梦想成真，真的。我是说既能做你所爱的，又能爱你所做的，还可以领工资，你非爱他不可了。
余地，
对了，
跟我说说看。
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你仍然要回归基本面。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了解水温是多少，气温是多少，气候模式是什么。而像渔地这样的应用程序，在我向湖边出发之前，能让我做很多准备和研究工作。
我喜欢做的是侦查我要去的湖泊，看看地图上不同的等高线，他们通过钓鱼热点所提供的热点，然后删除一些湖面。那样一来，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不需要钓遍整个湖区，我可以从几个看来关键的地区开始钓鱼，希望在比赛中大有斩获。
在全职做这个已经有几年了，在那个投资当中，我会假设有运营资本也包括在内，对吧？有薪水吗？
绝对
支付给你自己的，你也执行给自己？
有的。对，你必须付薪水给好的员工，知道吧？你必须这么做。而那也是我们单一的最大投资，是花在员工身上的。
你给其他创业者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想对一个初创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必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
是啊，
按部就班的前进，找出你知道里程碑，其实它很小，抵达里程碑后重复这个过程，让市场反映你的工作表现。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更新应用程序，如果我们不增加更多内容、更多信息、更多工具，我们将会开始看到顾客流失。而我们的顾客流失率相当低，真的很低。而这是我们的证明，我们员工的表现，还有我们不断推出新功能和工具的事实。
人们都上钩了。
对，说得好。
好，有多少这个应用程序现在有多少用户，有多少付费的用户？
此刻我们大约有175000个用户。
好，
但我们一直在增加，你知道每个月增加1万到2万个。
那么可能大约有9000个付费的。 每个月我是说价格是多少，你说每个月$9，
是9.99美元，
让我很快的心算，那接近50万美元，而你才刚刚开始在收入方面。
是，正是。
所以这个生意看起来相当不错。
是是，很让人振奋的。
好，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极了，
我很感激。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Brian do it?
看上去的方法有100万种，但布莱恩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的存款是零，还有一个接近完美的8倍点信用评分。他的业务获得来自大公司的种子基金200万美元，他第一年损失了8万美元。布莱恩用来说明生意要成功的一个词儿是毅力。一个好主意可以产生许多震波，当投资者认同你的想法而上钩，如果你想要生存发展，有时候必须迅速扩展。看来布莱恩未来会在这个领域获得长期收获。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 Fishday 链接。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西25街，我要和创办缪斯眼神公司的玛丽简和苏珊谈谈，这是一家生产人们负担起的定制眼镜的公司，让我们听他们的故事。在美国，眼镜已经成为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从2009年以来，全国眼镜的总销售量在4个主要类别逐年增加，处方眼镜、太阳镜、无处方眼镜和隐形眼镜。玛丽姐和苏珊一直是大胆的创造家，所以当他们脑海里出现设计自己的定制眼镜框的想法之后，他们就全力以赴，从来没有回过头。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把姓名告诉我们，再谈谈你们的背景好吗？
玛丽姐和我经常讨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需要有更有意思的眼睛。
为什么说眼睛呢？我是说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
我视力正在衰退呗。
你讨厌在商店里看到的镜框还是那里的验光师？
眼镜框太贵了，我认为它绝对是缺乏设计感。我觉得它们外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有趣。之前我花了大约有1年的时间吧，来制定了一个营运的计划，但是后来把它扔掉了。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计划之后呢，就必须要去修订它。
实在的难以捉摸。
你最初为什么要做呢？是为了自己好，还是顾虑到可能要找银行或者？
我认为他给你一个方向吧。
对啊，必须有个出发点。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衰落了，我们起初观察了所有的选项，发现所有美国的制造商或者说很大的一部分都在世界其他地方了，因为劳动力便宜，环境法规少。我想要推动这个的方法就是去香港吧，所以我就去了香港和一些公司谈。
好的。
所以我最后面谈并且选择了香港展会的5家公司，然后我回来这里，我们开始制作原型。我后来有2次去到中国，考察了不计其数的各种各样的醋酸盐片，而且
所以不明白的人说什么是醋酸盐片。
就是这个。
懂了。
与此同时，我们雇佣了一家公司来做营销，发展网站和绘图。我是说，发展中的业务千头万绪，但是与其枯坐等待资金，没有人会认真看待我们，所以我们就用自己的资金办企业，然后就开始了。
从想法、绘图涉及到实际的制造、生产，把产品掌握在手里花了多长时间呢？
一旦你决定了，或者说承诺投下1/3的头期款，同意签署所有的合同，你大概在70到90天之内拿到你的产品，然后你得检查它，最小的订单是300。
对，是的，300副。
好。
他们会把眼镜依照你想要的颜色和系列加以分类，我们以为我们会在互联网上畅销的，但是其实挺难的，我们必须要依靠搜索引擎优化来支援。非常多的资源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技能。
有一件事也并不很明显，那就是我们为加强质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选择真正优质的醋酸盐原料、优质的铰链，在设计细节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把价格提高。我们并不在意，但是当你在因特网上比较2个眼镜的时候，这个一点都不引人注意。
是的，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懂。
是啊，你说你刚开始有10万美元，甚至在起步之前，而且是从你个人储蓄里拿出来的。
是的。
和这表示你已经全部投入了。
人们常问我，你有胆量这么做吗？我说都破釜沉舟了，你看我有多大胆。
是啊，每一分钱都投入了。尽管眼镜通常被视为玻璃，但今天大多数的眼镜片实际上是用塑料制造的，是为了防止镜片破裂，同时减轻它们重量。我们来谈谈网络技术和营销业务的数码技术好吗？
我认为我们真的是需要跟魅影光学合作，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做的不太好。
当然，
我认为很多小企业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无法把事情做对或者做好，就得另请高明跟他们合作。
请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
好，欢迎来到魅影光学，我的名字是丹加莱士，我是业主兼总裁。我们制造所有批发的优质光学配件。
你们跟缪斯眼神的关系是什么？
苏珊找上我们，她以为我们是个眼镜保健的行业，希望能把缪斯眼神镜框纳入我们的业务。我说我们不是眼镜保健行业，然而我们可以讨论更大的商机。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因为他们需要高质量的眼镜系列，而我们正好有，而我们也需要好的销售人才，而他也有这个。
太好了，
我们彼此志趣相投，所以真是太好了。
我们基本上接管了缪斯眼神的品牌管理。所以除了接受订单、打包、运送、处理订单之外，我们还做市场推销、搜索引擎优化和社交媒体管理。
我们的知名度比以前好多了，因为我们和魅影合作，我们也看到这一点。
是的，
我们看到来自社交媒体的反应，而且这是可以测量的。
谈谈第一年、第二年的销售情况，生意是否有利可图呢？
并没有。
没有。
没有。
目前我们希望在未来2年要做的是至少要收支平衡吧。一直以来我们有初始投资，有再投资，还有投资之后的再投资。
都是你们自掏腰包？
是啊，我认为发生的情况之一是你不断的砸钱进去，或者在某个时候你会说够了，不行了。
我们来谈谈名称、商标和设计好吗？
嗯，那很容易，我们试了大概上千次才找到一个还没有被捷足先登的。爱是眼睛， Muse 是女神， Mint 的意思是我们还在继续前进。玛丽简，谈谈诺贝尔，那是你起的名字。
是啊，这是我起的，如果你好学又要想要赢得奖项的话，带这个吧。
我喜欢这些镜框的名字。
我看起来像诺贝尔奖得主是不是？我其实是个书呆子。
你戴眼镜吗？
我当然戴啊。
你戴吗？那么你呢？
戴啊。
啊，好。
不戴眼镜我像蝙蝠一样瞎。
我也一样。
这些都是可以配处方镜片的镜框。
真的？
是啊，我们开发这些眼镜架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配处方镜片。
从开始做到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们对这个看法不同，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错误是我们一次想要做太多事了。
当你以为你有个全世界最棒的想法，事情就难了，你很难放弃。我认为应该灵活一点，坐下来认真的讨论讨论。
同意。
关于一些人们避之不及的真正棘手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愿意把有一个强大财务背景的人拉进来，这个人会让你伤透脑筋，那么就这么做吧，因为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你不想听的事儿，但是这些是真正需要的。
差多少就全部放弃了？
哎呦，就差一点点了，一点点。跟你说，上有年迈的父母，我还有两份工作，在经济糟糕的情况下创业，还在继续往里面砸钱。你知道，也许我早就应该罢手的。我想我在12月的时候已经准备要放弃了吧。我当时向自己承诺再尝试一件事，投资一定数量的钱，所以我就做了，也投资了那些钱，甚至还超过了一些限度。然后我就说好吧，我已经准备收手了。
接着就出现转机。
对，
现在也是，有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我不干了，但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的时候
全世界有25%的人口需要佩戴某种形式的眼镜。桑尼是什么？
桑尼，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Sunny 其实就是缪斯眼神的老板和设计师玛丽简和苏珊双的亲词，我们只是采用了它而已。
听起来很棒，是不
是？这
是
太阳眼镜，对，太阳镜片。
听起来英国味十足。
对，我戴着我的 Sunny 眼镜，相当英国味了。我最喜欢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颜色很棒，你知道，前面是火焰红，旁边是绿色，这很酷。这个更现代化一点，它的顶端跨度平直，
但它会受欢迎。如果你看到许多非常贵的眼镜，
这是米兰。
其实我喜欢那副。
真的？
是啊，
很适合。
旁边有草绿色，你觉得呢？
我喜欢你戴这副眼镜。
是吗？
对我来说，这副看起来实在是生机勃勃，因为每次我戴这副眼镜，人们都会过来对我说，你从哪儿买到这副眼镜的？而我想，我们还赶得上时髦。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市面上得到的是积极的反馈，我们得到了好评。
听着，你必须全心全意投入，你必须满怀热情，你必须能感动人。但是如果你做过了头，它能让你万劫不复。
就是说你不能盲目，对不对？
对，而眼镜正好帮你看清道路，所以这中间可能有什么关联，对不对？
我认为搞创意的人面对的挑战是，他们这么热爱自己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很难做出理智的决定。我觉得开始要小，通过测试，然后向中间移动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发展。你知道你不能指望马上就成功，我认为我犯了这个错，因为我以为，哦，这个很容易啊，我们以前做过，我们知道怎么做，但实际上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看来你们肯定正在通往成长的正确道路上，坚持下去就这么回事。我从这里汲取的教训就是你必须坚持下去，坚持到底。非常感谢你们接受采访。谢谢。
谢谢。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而玛丽简和苏珊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看看。他们开始有10万美元银行存款，还有大约750近乎完美的信用评分。他们自筹资金共20万美元开始创业，现在仍然还在亏损。玛丽简和苏珊用来形容要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热情。太多太快的发展都可能遇到障碍，成功的关键有时是你的先见之明以及为营运模式创造清晰愿景的能力。你不能被情绪冲昏头，而错误却是教训。有时你是老师，有时你是学生。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iMusement 的链接。
I think timing's important.
我认为向市场推广产品时机很重要，很多只是靠运气。适逢其时，然而你也可能意识到事情发展的方向，因此能提前一招。我也认为把事情做好很重要，即使你不是一马当先，那也不一定就是失败，至少可以让你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时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事情做好，而把握最佳时机却是至关重要的。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ha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以上就是今天8月1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B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B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